谢谢赵辉弟兄带我们一同敬拜，而且刚才也请一些做父亲的站着来为父亲们祷告。在聚会开始之前，他问我，他说你今天有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说我本来是打算做，因为我们平常母亲节的时候都会特别这样子，我也知道明天是父亲节。他说那你就做，因为我说那你为什么问呢，他说他想做这件事情，然后问我说那我就来做吧，我说你做了我就不必做了，他说好，那他就做这件事情。我这样讲其实还有别的意思，我没告诉他，因为我觉得我能够站在那里被祷告其实是更好的事情，而不是我站在这里为大家祷告。因为或许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跟各位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但是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事情都跟各位一样。我跟在座的父亲一样，活在这一个东方西方文化冲击的时代，活在一个一直在变化，我自己觉得快到一个窒息感我都觉得我追不上的时代，活在一个看我自己儿女所生长受教育的环境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我跟各位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一样，有时候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那里被召回祷告是更好的事情。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再一起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不论我们是为父为母，或者是其他身份与角色，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你是知道的，我们就恳求您在我们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六或礼拜天相聚的时候，愿你这一位我们人眼所不见的主宰，不只是借着那耶稣在2000年前被钉死，为我们的罪钉死的信息呼召我们，如今也借着在圣灵里面继续在教会里面继续工作的圣灵，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你，好使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能够体会你拯救我们，你释放我们奇妙的作为。我们将仰望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的人生是一个封闭的人生还是开放的人生？我换一个方法问这个问题，你的世界观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我这样子一问，或许当中有人想说根本不知道张宏牧师在问什么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的行为动作存留，以及对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反应跟感想，却是与以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封闭式的系统，它的意思是人相信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它的前因后果都包含在我们所眼见的这个世界。假设这是一个地球的话，封闭式的系统是认为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地球里面找到答案，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跟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之后的结果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外在力量的影响，也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存在或者是干预。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封闭式的，一个 closed system。 另外一种英文就是这叫做一个 naturalistic worldview， 这是一个自然化的世界观。开放式的却认为在这一个广大的自然界之外或者之上存在着一股人没有办法解释也看不见的力量以及影响，所以叫做开放式的。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世界，我们眼所见的世界之外，在这之上有一个人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他，在干预他。这就是为什么这叫做开放式的一个世界观， open world view， 或者有人就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观， supernatural world view。 一般说来，人很自然的倾向是封闭的世界观，或者说自然化的世界观，特别在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熏陶之后更是如此。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其实是相当的枯燥，相当的机械化的，甚至于可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带给人某种程度的压抑压迫，或者说给人一种牢笼的感觉，好像活在一个 cage 里面，活在一个牢笼里面。不是这样子吗？假设我的父亲气急败坏的跑来跟我说，家里面的驴不见了，几头驴不见了，儿子啊赶快去找，自然人的反应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对这个驴不见的这个事情，它的原因你也可能想问，很可能很想说，是不是家里面哪一个佣人不小心没有把这个牲口的这个门关好，所以让驴走掉了，很想去追究这个因。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当急之物是要干什么？去找这几头驴。所以这个因暂时摆在一边不管它。可是我这个出发出去找驴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可能有什么结果呢？简单说起来只有两个结果嘛，对不对？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找不到。找不到很麻烦呢，你找一天找不到，你还想怎么样？再找一天，对，找两天，你找了两天找不到，你说我找三天找不到很麻烦。你到什么时候你会说决定不要再继续找下去了？什么时候你决定说接受这一个损失吧？这是一个结果。另外第二个结果是我们觉得好的结果是什么？找到了，而且最好是不要花太久，对不对？最好是几个小时就找到了。但是问题是找到之后的这个好结果又好到哪里去？因为这个找到的好结果跟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一样的状态。换句话讲，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说哎呀，好结果其实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同样的状态，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换句话讲，假设我的父亲气急败坏的跟我说叫我去找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很兴奋，哇，找驴找驴好高兴哦。我在想可能当委会很兴奋，他会想说又逮到一个机会可以去骑摩托车了，其余的人就不会很兴奋。除了这两个结果之外，怎么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呢？有谁会想到在这个找驴的过程中，在这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上有一位说话了，他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边牙民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哇，你看出去找驴回来之后变成什么？做王的，多兴奋啊！你看这样子的系统多棒啊，这不是比那封闭式的一个世界观好得多吗？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芸芸大众，各位弟兄姐妹，你仔细去看这整个世界上的人，包括那些无神论者， 包括那些批评我们这些信仰的人都是一样。他一方面好像活在一个封闭自然化的世界观里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绞尽了脑汁努力的奋斗，为了要在这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继续的往前面进步。但是同时每隔不久你就会发现，他在同样的，他在另外一方面呢，又想办法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开放式的世界里面，去追求封闭的系统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新鲜、兴奋、刺激跟变化，随心所欲的变化。所以有人去打坐，有人去占卜，有人参加神秘的组织，有人去请教所谓大师孤乳，他们的调教，他们的指点，想在一个好像固若金汤的一个封闭的一个牢笼里面，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捅出一个天窗来，逃出去，透一口气。这世界上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一种牢笼感，很想逃出去，很想透口气。我们今天这样子聚集，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怀，跟世人一样？换句话说，圣经的世界观究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神学问题，所以我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就直接告诉各位我个人认为的答案。虽然我们在继续看这个故事之后，你应该发觉我现在所提供的答案，圣经的世界观肯定不是封闭式的。因为圣经你只要打开第一页，前面七个字就已经把封闭的世界观一笔勾销了。前面七个字是什么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圣经的世界观也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种开放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创造，他也一直在介入这一个他所造的大自然里面，包括最主要的是人世间的一切，他一直在掌管。但是上帝的介入是有原则的，是有次序的，是有智慧的，是与他的本性符合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说，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换句话讲，绝对不是世人那种随心所欲去追求一种神奇的经验，去追求好像平常机械化的过得太累了，去追求一个神奇的一个经验来释放一下。圣经完全不是这样的世界观，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观，它也不是一个世人想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开放的世界观。圣经所让我们看到世界，乃是神创造之后他在继续的掌管，继续的介入，乃是耶和华神成就他奇妙作为的一个世界。那神他的奇妙的作为究竟有什么特色？第一，神的奇妙作为可以是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神的奇妙作为可以是从最不起眼、最琐碎、最烦心的事情开始。你看这个扫罗受膏的这件事情，他整件事情的启动点，或者我说他的发动点，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get the ball rolling， 有没有？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事情开始发展下去。 扫罗受膏为王，这个 get the ball rolling 的这一个那个点是什么？是他的爸爸告诉他说，家里几头驴掉了，你带一个仆人去找。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他奉父命去找驴。And the balls began rolling. 这事情就开始了。哇，各位弟兄姐妹，这岂不让我们对于在你，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明白这样的事情，你对于在你生命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感受吗？我们就，如果你真的知道是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也相信的话，我很喜欢赵辉今天 一段祷告。他说我们之所以还胆战，我们之所以还怕害怕，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习信靠你。一个人如果真的学习到信靠神了，不但不会害怕，不会战惊，不会动摇，对于这些平凡琐碎的事情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的。举个例来讲，礼拜天早上太太跑来跟先生说，老公啊，你在车房里堆的那些破铜烂铁今天一定要给我把它处理掉。你讲多少年了要把它处理掉，从小孩子念小学时候开始，今天人家都已经进大学了，都还堆在那里，而且越堆越多，老公啊，你今天非得把它处理掉不可。我请问你，一般的老公是什么反应？会堆那么多就是因为怎么样？没意思的事情嘛，平凡的事情嘛，琐碎的事情嘛，不起眼的事情嘛，哪值得我用礼拜六宝贵的早晨去处理它呢？完全不值得我用礼拜六的时间去处理，对不对？不值得费心的事情，而且整理的又怎么样呢？把它弄整理掉的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可是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奇妙作为，可以是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最琐碎的事情开始，最烦心的事情开始，你就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了。你就想，说不定今天早上弄得一身汗，中午的时候灰头土脸的运着这一批破铜烂铁到回收中心去，下午回家的时候摇身一变，或者说还没有摇身一变，但是因为出去这一趟回来的时候 get the ball rolling， 再隔几个月之后一摇身一变，你猜变成什么？各位，你猜变成什么？ Chinese Obama， 华人的奥巴马。哎呀，世界日报也登，汉星也登，美东新闻也登，号角也登，都是头版的。某某某有一天早上告他太太的吩咐去丢垃圾，然后 the ball start rolling， 然后他就是我们华人子弟当中第一个做美国总统的 Chinese Obama。 你兴不兴奋？神的奇妙的作为可以把最平凡的事情这样子转化过来，神的奇妙的作为可以是从最平凡、最不起眼、最琐碎的事情开始。那各位可能想说，哎呀，牧师啊，这样子的人生也很辛苦耶，因为难道我们每天就要变成像一个哈巴狗一样吗？你们知道什么叫哈巴狗？我们家小时候养过一只哈巴狗，现在养了一只是这个 Labrador Retriever。 那时候孩子们要养狗的时候，曾经问说要不要买一只，养一只小的，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说要养就养大的。因为我养那个小哈巴狗的时候，我有一点受不了，因为它有时候像拖鞋一样啪啪跑来跑去，你知道吗？哈巴狗就跑得很快，而且他们很兴奋。像我们家这只黄狗啊，大部分时间都很尊贵的，嘴巴都闭的。我小时候养的哈巴狗不是这样的，每天都是都这个样子，非常的兴奋。而且你有没有看过哈巴狗走路有一个特色？他四脚朝地，他不肯，他非要就站起来。好，就怕什么？我们家有时候人在按门铃，他就站起来。本来很矮矮的，站起来也高不到哪里去，但他就要站起来，就怕 missing out， 就怕他 miss something。难道我们今天人生就这个样子吗？好像随时都非常的兴奋，好像一不留神就错失什么良机，一不留神就跟那贵人擦肩而过，有眼无珠，居然不晓得这个贵人可以让我变成 Chinese Obama。 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因为神的奇妙作为不但是从可以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他的奇妙的作为可以借着神所预备的各式各样的人来成就。换句话讲，我不需要担心我有眼无珠认不出贵人。没有错，在这个事情当中关键人物是撒母耳。扫罗碰到撒母耳的那一个刹那，是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可以说我不要说它是高峰还好，但是是这个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是神的预备是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第六节，当扫罗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这是第五节。他的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你看到没有，这是上帝的预备，预备了一个仆人在他的身边说，哎，这城里面有一个神人，我们不如 来去请教请教他。不但如此，扫罗说没有理，没有理不行，我就好像不能去见他这样子。你看这仆人说什么，第八节，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不但这个仆人的建议是一个关键，而且这个仆人他平常的细心，他出门之前的时候，就像这个，我以前去培训的时候，美林师母那时候担心我在外面出事情，所以就在我的内裤里面缝了一些钱，就像这个样子的意思。就这个仆人他就藏了一个银子的四分之一舍客勒藏在身上。你看这个仆人，一个细心的仆人，一个出门之前想说，说不定我们可能会用到，这都是关键。不但如此，当他们走到城里面的时候，第十一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仙剑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遇见这几个女子，这几个人也是关键人物，甚至于可以说是他们比撒母耳更有优先，更享受优先的这种关键性。我不要说更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 they even have higher priority， 因为在这个仆人这几个女子之先，那在撒母耳遇到扫罗之先，这个仆人这几个女子是必须存在的，甚至于你可以说连撒母耳在这里都似乎在需要这个仆人，需要这个他没有见过的扫罗的仆人，需要这几个平凡的女子。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平常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想谈你对于人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想到去找谁谈没有？这些人都是贵人，都是扫罗生命里面的贵人，但是你怎么看他们，他们都不像贵人，他们怎么看他们都是不贵的什么贵人，平凡的贵人，再普通也不过的贵人。而且你看到上帝的预备，他的多彩多姿，有些是他早就预备在那里的。扫罗的仆人，他早就预备在扫罗的家里面的，长期已经预备好的，有些是及时的、瞬间的 spontaneous， 那几个女子
但是都是上帝的预备。你的生命觉得压制感的时候，你觉得疲惫感，你觉得机械化，你觉得想突破，你觉得枯燥到一个你想突破的时候，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样的人？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些瞬间的帮助 spontaneous help。但是有没有可能上帝已经长期预备了？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必须这样讲，扫罗的被动性远胜过他的主动性。你看这些事情的发生，他的被动性远胜过他的主动性。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并非他是一个全然被动的人，并非他是一个消极的人，因为在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开始的那个所谓的他的出发点，是他主动的依从父亲的指示，带着一个仆人去找驴，这是他做儿子的本分。而接下来一样事情，一环扣着一环，不需要他去主动的追求，似乎一件一件水到渠成。换句话讲，在一个人应当有的主动中，我们可以安然的、被动的等候神所预备的时机来发生。我不知道在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情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在我应当有的主动中，在一个丈夫刚才召会的祷告，在一个父亲应当有的主动中，我是不是可以安然的、被动的等候神所预备的？还是我们许多我们应当有的主动，我们通通丢在一边，然后我们就跑到一些特会局去追求打开那个天窗？在应当有的主动中，我们安然的、被动的等候神所预备的。那有人说，那这样子的话，每天的日子这样过过过，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发生，有没有什么提示我可以知道呢？当然有，这是我们看到这故事接下去的发展，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在这里你看到神的奇妙作为是可以是包含着很具体很清楚的验证，或者我要说神的奇妙作为包含着具体清楚的明证。我特别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明这个字，明的意思就是非常清楚明亮的一个验证。这里有三个明证。第二节，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在靠近拉杰的坟墓里面说遇见两个人，哎呀，这个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你走到那个附近，你都可能碰到几个人，对不对？他说这两个人会告诉你说，你在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你父亲现在不是为驴担心，是为你们担心，意思就是赶快回去吧。这很可能是他们认识的一些人，我们不晓得。然后不够的话，第三到第四节，在塌破的橡树下遇见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的配备，撒母耳都怎么样跟他讲得清清楚楚的。那讲得清楚是因为扫罗他们这时候囊里面的粮食都吃完了，他说还有人会把他的面包怎么样给你，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是碰到的一些模糊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在这之后到了神的山的时候，会一些从这个先知从丘坛下来，然后神的灵也会感动扫罗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哇，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有几个印证，三个印证，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种生活。上帝怎么样 噼里啪啦就给你这么多印证，好让人羡慕啊。
不过在这里我也要解释几样事情，神的子民所得到的印证跟神要成就的事情是有某种关系的。神要成就的某种事情的大小跟一个人得到的印证的强烈的程度是有某种关系的。扫罗做王这种事情是非同小可的，百万人中怎么样选一个出来，所以给他这三个清楚的明证。换句话讲，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有时候基督徒要印证的心态可能要反省。我几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因为他要他不是要告他，他其实已经有印证，他认为他已经有印证了，就是他在他们的那个在教会里面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姐妹。那我也不晓得，上帝都给了他印证，如果上帝都给了他印证，他还需要我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他再来跟我谈，我就觉得这个，我现在要讲这件事，就是一个男孩子看上女孩子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同小可？这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啊，这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不觉得上帝会费心要给很清楚的印证的。不但如此，撒母耳主动的提出来的都是非常清楚具体，不可能混淆的，不可能弄错的。这三样事情都是非常清楚地点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讲，他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一些中国餐馆吃完饭的时候，然后那个 waiter 就拿出来一人发一个小小的什么 fortune cookie 啊，你看美国人也这样，中国人也这样，打开，然后那个人说给我看看你的，看着哇哦，很赞叹，为什么？上面写着说 Your long time wishes will come true soon。 哇，然后跟妈妈就说，哎呀女儿啊，你不是想进 Princeton 吗？ Your long time wishes will come true soon。 我就想说，人活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有 some wish 的，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心中所思的，每个人都有一些挂念的。然后那小小的 fortune cookie 给我们一种感觉，当然我们可能是觉得有一点幽默式的，那也就算了，上帝给的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所给的印证都是清楚具体，不可能弄错，不会混淆的。所以有时候基督徒认为是验证的验证，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我举个例来讲，有人说他感受到上帝呼召他要全时间奉献，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问他怎么知道上帝有呼召，讲了许许多多，没有办法，就是抓不住的。然后他就继续加强这个印象，就说最近很久都找不到事了，几个月都找不到事了。我听到这个，我心里面就在想，如果这是一个验证的话，那最近这一年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传道人应该不缺的，因为美国有些州的失业率已经到了 10.5% 了，Michigan 已经到 14% 了。如果这是一个印证的话， Michigan 的教会应该 loaded with pastors。 我有时候也在想，怎么可能说出是这样的话。神国的工人是去捡那世界剩下来的。我一直以为圣经上我们看到的是神在算选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在算选神的国。
好几年前有一个姐妹，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月礼拜六，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会有一个追求的祷告会。有一个姐妹在那天早上祷告会之后来告诉我，她跟神的交通多么的美，跟神的亲密，跟神的同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神的同在在她房间里强到一个她无法忍受的地步。然后她说那天早上出门之前，神给她一个印证，叫她穿某一件洋装出来。然后她讲完之后，她就问我怎么样，问我。各位弟兄姐妹，我其实是一个很木讷的人。美玲师母常常跟我说，我跟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一脸木讷的表情，意思就是说 我应该有的 responsive 都没有。我感谢神今天早上我是木讷的人，因为我怎么看都不怎么样。 我在心里面在想，我说我的天哪，我一直以为神是很有眼光的，我一直以为神是全世界有最标准的审美观的。我曾经去过西岸，在那个西岸的海岸线101公路上看到加州的沿岸，我看到大峡谷的时候，我曾经在想，我说世界上有谁能够勾画出这么美的画面来。我看那个姐妹穿的洋装，我心里想说这不怎么样啊，我心里面想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今天说怎么会是这样，那这样两个字你们去填那个形容词，我不要在这里讲了。神的奇妙作为可以包括印证，但是它应该是一个清楚具体不可混淆不可能弄错的。最后这故事还有一小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六十四节到十六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你们往哪里去的？他们说到撒母耳去了。扫罗叔叔，哇，到撒母耳去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然后扫罗说什么？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请问他有没有骗他叔叔？没有。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些细节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作者把这些细节讲出来到底是什么用意？在神的眼光里，扫罗这样子的把一些事情没有说出来，是一个正面的对他的评语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对他是褒还是贬？我不晓得，我没有办法100%的确定。但是从我在福音书里面读到的一个线索，我认为大概是怎么样子。马太福音十二章从十五节那里记载着，耶稣在加利利沿海那些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有许多的人跟随他。每次耶稣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就赶快离开那些地方，并且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十九节，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从这里我个人认为的判断，对于扫罗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因为神的奇妙的作为不需要人大张旗鼓的渲染宣扬，神的奇妙作为不需要人的哄抬，扫罗不需要借着这个机会，不需要人的哄抬。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好像人的作为肯定可以达到预期的果效。好像今天你们已经看惯了许许多多地方的竞选，好像只要造势造得够大就可以成功。 神奇妙的作为不需要人的大张旗鼓来渲染来炫扬，不需要人的哄抬。这个世界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人梦想，任痴人做梦，随便他想要做什么。这个世界是在那一位完美的全然有智慧全能的主的掌管之下，他所定义的他必成就，他也查看世人，照他们所为报应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真正的释放，这个是真正的拯救。我活在这一个其实相当机械化的世界里面，
我不需要去追求寻找一些方式想要捅出一个天窗透口气。我今天能够得到某种兴奋感，谁能够保证我明天去如何面对明天的疲倦？我这个礼拜可能觉得自己有突破，谁能保证我下个月之后那种枯燥乏味的感受？但是当人真正能够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我就发现最平凡的事情，最琐碎的事情，最不起眼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上帝奇妙作为的起头点。我就不会那么疲倦了，我也不会那么兴奋的，好像就怕失去贵人，就怕良好的机会擦肩而过。因为上帝作为，他必借着他所预备的一切来成就。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日日更新，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所要做的许许多多重复的事情里面，体会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有一些平凡的事情真的可以引发你奇妙的作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不是这样子，既然这些平凡的事情是你所命定的，我们就欢然居住在当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确可以在瞬间之间预备一些人事来帮助我们，但同时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的眼光，对于你预备已经很长久的人，特别我们生命周围的人，我们就能够尊重，就能够爱护，就能够爱惜。谢谢主。父啊，我们的确需要你来释放拯救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戴与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